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良苑的同学们平安，这是良苑讲台的时间了。今天是我吴嘉恩跟你分享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为什么选那么长的经文呢？因为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都讲一个很有联系的一个主题，我们怎么样活在基督里得自由。所以今天我的讲题也很长，就是从不自由到自由，活在基督里。那六七八章呢，你大概可以把它分为四个大段吧，四个段结合成为一个大段。第六章上半章是一个段落，下半章又是一个段落。第七章本来可以分两小段，我都把它看为一个小段吧，啊，第七章一个段落。那么第八章就真的是讲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呢活得自由的。那么第六章一到十一节呢，可以说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自由的一个基础所在。那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第二节呢是很微妙的，我们如果被说成是在罪上死的话，那还需要问这个问题，岂可在罪中活着呢？反正死了怎么能活着呢？这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是死的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犯罪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挣扎啊。所以第一到三节呢，就把这个我们活在基督里怎么样活的这个基础讲出来的。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这样第六章一到十一节呢，就是死死活活的讲一个主题，我们是死的，那我们就不要活在那个死了 的境况中了。死死活活，其实呢这个死不是说我们今天肉身的身体的生命死了的，这个死是讲我们的跟罪的关系是死的了，我们是看为死的了，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属于罪的范围的啊，罪的身份，罪人的身份的，但是我今天跟他已经脱离了关系，所以我们在罪上死了，是表示我们已经不属于那个身份了。你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哈，有时候我们对某些的错误的事情呢不再做了，那我对那个事情就死了，就是心死了。比方你有一个很害你很深的朋友吧，你说我跟你断绝关系呢，那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罪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死了的了？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呢，我们不想犯罪的了，怎么能还在里面偷偷的犯罪呢？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基础的段落第六章一到十一节呢，其实就是描述了这个身份抉择的一个基础。那保罗呢就为这个点呢就说出了一个属灵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向罪死的，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向罪死的。所以第四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所以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我们乃是归入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救恩成为对罪死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道理呢非常重要，在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叫做 与主联合的一个关系，与主联合的道理。那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不是头脑信着而已，不是说做一个仪式洗一洗那么简单，而是在属灵生命中，在人生的抉择中彻底的跟耶稣连在一起了。所以耶稣在历史上的死呢，跟我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受洗了，为入死呢，是与他一起成为他的人了，这样子。这样的有一个结果呢，我们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死跟这个生，就是我们活在基督里的基础所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在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基督怎么样死里复活呢？我就像他一样死里复活，是这样子呢，脱离罪的。所以我继续读下去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上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像加拉太书也是这样讲的啊，我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啊，他历史上的死呢跟我连上关系，他也是为我死的了，所以呢我们就脱离罪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他复活的使我得着新生的力量，与他一同的复活。这个生死死生的这个主题呢，带到最后的十节呢，请注意，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个是我们活在基督里的自由的这个基础了。那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我今天天天的与他在一起，那怎么会想着犯罪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基础其实是讲出我们基督徒的归属啊，归属耶稣基督。那我在这里为你做了一个总结哈，为了使你容易记得第六章一到十一节的基础的道理，死而复活只一次，与主联合成新人，一次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同样的，我的决定啊，我的身份所属呢，都是一次决定的了。虽然有时候我作为基督徒都会有跌倒犯了一些罪的时刻，但是我记得我的身份还是在基督里的。基督是有彻底的爱，彻底的救赎，帮助我这个跌倒的人重新再来的。所以别让魔鬼说服你说啊，你犯罪了，不再属于基督的。不，马上向基督认罪，求他拯救，他马上都把你归在他的名下。死而复活只一次，与主联合成新人。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啊，又常常吃很多东西，身体很棒啊，结果呢他的胃大到一个地步呢，使他的体重啊不断的增加。后来医生呢就帮他做了一个手术，把一部分的胃都吃掉了。那医生对他说呢，从此之后呢，那你的生命改变的，你有一个新的健康的饮食习惯也会改变的。那这个朋友对我说，那简直是重生得救啊，死里复活一样啊。所以他一读这段经文呢，他就有很深的这个感受，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呢，是不会愿意再次犯罪的，不会说哎呀我多点犯罪，那么神的恩典就多点，不会这样想的。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一旦犯罪呢都很懊悔的哈，不想犯的，是吧？好了，这个基础弄好呢，其实就是一个身份的既定，下文呢就是一个应当了。那如果从第十二节开始呢，你进入第六章的下半章呢，这个小段呢可以说是应当怎么样做的主题。如果上半章是讲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钉十字架了，那么下半章就说，那你就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这个是第十二节啊，就因为身份既定了，就不要这样做， 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来到这个段落呢，保罗是教导我们基督徒当怎么样做。既然得救了，就当不再犯罪啊。那他这里呢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献祭给一个所拜的主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对于那些拜偶像的人说的，我们大概都不一定会理解了，因为我们信的主的人，或者你不是拜偶像的，你不会太觉得怎么样说有共鸣啊，就是好像把自己的身体啊献给一个偶像啊，或者献给罪啊，就是那些坏的事情，或者献给一些黑社会坏人啊，大概你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多次听过人说，哎呀，信的主不自由啊，信的主要上教堂啊，信的主又不能说出言秽语啊，信的主又不能打麻将啊，信的主不能去赌钱啊，等等。那弟兄姐妹，有人呢就因为犯罪犯惯了，有一些的轻微的事情觉得不是个事情，所以呢有点的迷里糊涂这样子。其实如果你说我打麻将啊，一次两次，我觉得你不是真的犯大罪。不过你要知道，这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呢，有时候成为罪的把柄啊，会使你沉溺在不断的想做那件事情的一种的诱惑里面啊，慢慢的一个打一次两次麻将的人成为一个赌徒，或者是你抽烟可能是不是大问题，但是你不断的不能丢下这个坏习惯，结果生命都给他负累了等等。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时候对罪不彻底的去拒绝的话，我们成为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呢。所以呢，第六章下半章呢，我给你一个总结哈，醉生梦死做奴隶，唯有在基督里呢当义人。那我请你跳到这个第六章的第十九节那里读一读，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因为你们糊里糊涂，觉得罪不是大问题啊，所以呢你觉得啊，信的耶稣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你仍然去爱那些在罪里的生活的话，你当然觉得耶稣基督不自由了。哎，我不能再做我以往做那些的喜欢做的坏事啊。但是其实那是不自由的，你看不清楚他的不自由而已。所以保罗说，就因为你那么软弱，我就把主耶稣基督也成为一个新的主人。你以前呢是卖给罪做奴隶，现在呢你是归入基督做基督的仆人。说实话了哈，你们犯罪的是做罪的奴隶，不自由。其实在耶稣基督里的看上去不自由，其实才是真正的自由。我再读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保罗就这样呢把我们的归属分为两方面，如果你是没有信主归入罪的名下，那你对很多不法不洁的事情呢是控制不了要去做的。现在归入耶稣里面呢，你就等于是归入耶稣的神的义，成为一个义仆，成为以神为主的一个仆人。那么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成为一个成圣的人，圣就是归入神，归神为圣就为之成圣了。这里呢有一个同义的，稍微看上文呢，十六节是这样讲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这样子。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就把诚意啊、诚圣啊，写为就是做主奴仆的结果。那如果你做罪的奴仆呢，就死定了哈。所以请跳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就是第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第六章看完了，第七章了。第七章就来到一个讨论，就是那些觉得啊我没有犯罪啊，那些的不信主的人的这个情况。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耶稣基督，但是觉得哎，我还是靠律法好了。因为他们犹太人呢就是很棒的哈，这其实犹太人的他们的生活呢还是蛮圣洁的，可以说因为神赐给他们有神圣的律法，所以他们靠着律法就会对人说，哎，我们到底是跟人不一样，因为我是有律法可以守的，我守着律法呢就不会做错事了，不会做坏事了。不过呢第七章呢保罗告诉你，你靠着律法呢你是做不了圣洁事的啊，你是不自由的，可以说你没有神不自由，因为你会犯罪。那你有律法也救不了你，因为你有了律法你还是会做错事的。那整个第七章就是用一个关系的比喻来说明那个律法对你的捆绑啊。他用什么的比喻呢？第七章开头那里呢有一个丈夫妻子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律法跟一个犹太人的关系好像丈夫妻子的关系，就在这个月里面呢绑住了，彼此是夫妻，所以呢做妻子的必须守着这个律法。这里不是讲婚姻的，你要清楚知道，这里不是说你的婚姻呢，如果死了丈夫那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用丈夫妻子比喻律法跟犹太人的关系。那如果你信了耶稣呢，可以说你的丈夫就死了，就是律法的关系已经死了，所以你不是受律法所束缚的。犹太人不大明白，那同样我们中国人也不大明白，我们总是说我们有圣贤之道啊，我们是正人君子啊，我们不会做坏事的，所以我们也是自由的。不，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圣贤之道，他们帮不了我们做善事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的道理也好律法也好，是束缚我们在罪的行业里面。你慢慢的读吧，第七章呢，如果我用一个句子来总结第七章所说的话，罪里律法成枷锁，恶欲缠身无自由。人是在罪里的话，就是有圣贤之道，就是有律法，都帮不了你。那么第七章很深刻地描述了这个情况，律法使人知道哪里可以犯罪。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了？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原来神赐给犹太人律法呢，结果是犯罪的犹太人呢，就因为律法挑动还是犯罪。而同样的，比方一些不懂事的小朋友哈，他们不知道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所以呢你不给他一个指引呢，他们不会犯错。但是你给他一个指引说，那凡是这个冰箱里面的东西你们不要吃啊，那如果他就是这个小孩他是不懂事的话，他不会因为你告诉他不要吃而不去吃，他反而是因为你叫他不要吃，他到处吃。这个原理不知道你不明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大人了，不会做这个小孩儿的事情， 当然不会啦，但是在重大的犯罪的问题上呢，因为生命属于罪的缘故，是糊里糊涂的，连错的事情都看不出来。你有试过看一些人呢，明明是自己错也不认为自己错的吧？你会醒觉到我自己有问题，我看不出自己的问题来吗？往往就是一些的世上的道理令我站在一旁看不见真理往哪一个方向。这里保罗所描述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有道理不等于你有能力做出真理啊。所以第七章的下半章呢，就讲得非常的透彻。第十四节，我们远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肉体就是人的在世上的那种的俗世的生命啊。但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做的，我就承认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你继续读下去，就感受到保罗对人陷在罪中那种不能自拔的不自由啊。所以我总结一句啊，罪里律法呢，成枷锁，恶欲缠身，无自由。如果你是一个正人君子，总是觉得自己对，看到很多人都败望，你会觉得信神都是不对的，那你已经看不见自己的错了。其实你心里想献善，但是因为你不是完全明白的，你不是完全有能力的，你都是有一种的所谓恶欲缠身呢，没有自由。我尤其是像那些逼迫信基督的人说这句话啊，你以为逼迫基督徒做了一件善事吗？恶欲缠身，无自由。总之呢，这章呢就把这个以为自己信耶和华神有律法就对了的犹太人呢，也一网打尽了。不是说外邦人做错事的人没自由，就是有道理的人呢，也逃避不了自以为对、自高自傲哈、或者是看法错误，还陷在错误的当中。保罗在罗马书讲出这种的不自由呢，是非常彻底的。不过呢，不要失望，因为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救恩。那这里呢，我跳到这个第七章第二十五节那里，说出一个感谢的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是脱离罪的捆绑、罪的缠绕。那这里原文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么简单，是一个表示得胜的一句话。那上文呢，其实这个良心情欲交战的那个段落呢，是讲出一个活在律法里面的。那这里当然解经上有不同的讨论啊，我这里不能详细说。不过我比较肯定的就是第七章这里说呢，我所愿意做的善我不能做，我不想做的恶我都做了，这种的挣扎呢是讲靠律法的挣扎，靠着自己仁义道德的挣扎，其中都脱离不了就错了。那但是第八章呢，就说出这个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行了。所以第八章呢，可以说是罗马书的高潮所在，因为他说出那个与主联合那种的得释放哈、那种的得自由哈、那种有新生的模样，那种的光景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虽然没有详细的都读经哈、但是有一些的主题这里不能错过的，就是释放啊，第六章有的一再哈、释放，另外一个要词就是新生的样式啊，或者是第七章的第六节那里呢，第七章第六节那里心灵的新样啊，这是说出活在基督里得自由的秘诀所在。你必须成为一个新人，你必须从固有的那种属于罪的状态中得释放。那这样呢，那你就有机会了，有机会可以行善了、所以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 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这释放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之前是不自由的，之后自由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非常重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注意这个成就啊，因为上文呢是讲耶稣为我们死定了罪案，那个是他的救赎，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不但救赎了我，使我不被定罪，他也使那个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里就带出一个自由的光景，也是一个蒙释放的，在恩典中有心灵的新样的这种的样式。原来律法的义是有机会成就在我的身上的。这里的义啊，律法的义其实就是罗马书所讲的神的义。那律法帮助我显出我的罪，不等于我有能力，但是圣灵生命的律啊，不是律法的律啊，圣灵生命的律在基督里呢，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做得到神的义。神透过基督的救赎给我这个能力去完成义行，这是一个新的身份，是儿子，不是奴隶。那请看第十五节，这里不是讲比喻啊，这里是讲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父女父子，有一种属灵的生命的一种父子的关系。那你想想，你不是神的奴仆，那个是比喻而已，我们乃是儿女，哪有父亲因为儿女一点点的犯错而与他脱离关系的呢？如果你认定这是我与神的父女父子的关系，那你就不要害怕，有错了就认，那回到神那里，因为你的生命是从来都已经是活过来的，一次你已经成为一个活人，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义人，虽然不完美，但是神还是会把你看为孩子的，这样帮助你，借着圣灵让律法的义、神的义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这个第八章所说的道理能够明白，我给他一个总结啊，圣灵基督释放我，做神儿女活过来。怎么样活在基督里呢？就是脱离着奴仆的那种跟随律法主义啊，或者做犯罪的事情啊，那是不自由的。现在做神的儿女，自由的、快乐的、有新生的样式。这个秘诀呢，愿我们天天都把它实践出来。神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吧，我们从不自由进到自由了，你给我们认识如何活在基督里成为新人吧。谢谢主，我是吴嘉恩，愿神祝福你。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